老陀陀一听这几个喝茶的老头骂自己，火旺上撞，打算让张九成把他们抓住审问。张九成刚要拉宝剑，陀陀又一想，且慢，这些老百姓都是无知之人呐，难免说短论长，你说这一抓就暴露了我们的身份，还怎么继续调查呀？想到这，他用眼一瞪张九成，告诉他不要动手。张九成这才把宝剑还匣，假装没听见，但是他心里头也不服气儿。虽然搞了个小动作，让那几个喝茶的就发现了。有个老头冲着大伙一瞟眼，嘘，那意思别说了，危险！我那二位什么毛病？那是怎么直瞪眼睛啊？掌柜的，算钱，算钱，算钱！把茶钱汇了，这几个老头走了。坨坨一看身边无人了，这才跟张九成说：“徒儿，真把我气坏了！我真想抓住他们严刑审讯，到底朱元璋给了他们什么好处？”因何辱骂朝廷与老夫？师傅，我也想抓，您不是一瞪眼睛，我就没敢动狠。话又说回来，他们懂得个什么呢？这些老百姓都是墙头草，哪头硬往哪边倒。他们没读过书，没有知识，什么也不懂。师傅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算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也只好如此。爷俩说了一会儿，这茶也喝得不得灵了，把茶钱汇了，站起身来，仍然往滁州的方向走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二人深入重地，就来到东城门的外边。老陀陀一看城门大开，吊桥在那放着，守门的就十几个当兵的，有的靠着城墙，有的在那闲谈，毫无戒备，根本不像打仗那个样子。再往滁州的官乡一看，呵，这个人男女老少拥挤不动，沿街之上全是做买做卖的，靠着护城河的河边支着不少棚子，打把是卖艺的，说书的，唱戏的，相面的，卖药的，哎，五行八作无一不有啊，真是一番太平的景象。陀陀心中思想，这朱元璋真有两下子，把这块治理的不错呀。我的大兵离着滁州才50里，这的人一点都不害怕，城上也没有准备，真是视天兵如无物啊，实在的可恨。老陀陀心里都想着，脚可没停着，也假装闲溜达，顺着护城河这条道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。他正穿着呢，就听前头有人鼓掌喝彩的声：“好，太好了，再来一个，好啊！”爷俩就站住了，一看呢，这围着有好几百人，往人群里一看，是打把是卖艺的，因为陀陀和张九成都是练武的，对于卖艺这玩意很感兴趣。爷两个挤进人群，也往里头看，就见里头打把是卖艺的老少11个人，放着一条长板凳，这是在板凳上坐着6、7个彪形大汉，一个个光着头，光着膀子，腰杀着板带，下边穿着5色的彩裤，有的蹬着靴子，有的穿着洒鞋，端着大碗茶在那喝着。在地下放个大笸箩，笸箩里面有几10个铜钱，另外呢，在地下放着3把铁刀，2条扎枪，还有1条链子枪，还有1条流星锤。 这时候在当场站着那么几个人，这几个人刚想伸手还没伸手呢，有一个老头正当着老百姓在这白话。这老头有个五十六七岁，长得挺瘦，尖头顶尖下壳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浓黑的大眼，有一缕山羊的胡须。这老头上身穿青，下边灰布的裤子，蹬着一双洒鞋，显得干净利落。这位老者声音洪亮，这么说呢：各位，大家算来着了，咱也不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，您往这一站就是捧我们爷们儿，您这叫给我们站脚助威。今天大家放心，不管我们爷几个怎么练，我们是分文不取呀。啊，大家这不都凑齐了吗？说练咱还就练，在没练以前我可要把话交代清楚。说你们是打把式卖艺的吗？不错，正是。我们是要小钱的，今天我们不要钱。说为什么不要钱，一会儿我再讲啊。徒弟们
要
好好练啊，别认为不要钱了你们就不好好卖力气了，拿出真本领真功夫，让这些子弟老师大家多加指点。遵命。这老头说完了往下一撤身，有六个徒弟形成三对在此对打，有一对赤手空拳，八卦连环拳对五行乾坤掌，这俩人打得好。就见这俩棒小伙子蹿蹦跳绕，左右躲闪，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万跨肘膝间，拳头抡起来挂定风声，真是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拳赛流行，眼如电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哎，老陀陀一看行啊，真有真功夫，这不是撂在地下要小钱的，那都是套子活，让人看着好看，实指华而不实。但这两个人真有本领，没有十几年的好基本功焉能练到如此地步，把个陀陀就吸引住了，心中暗自喝彩，连张九成都看出兴趣来了。但是往那边一看，那边有一对单刀群枪，有个小伙子长得五短身材，车轴子汉，手里拿着把单刀，对面那个小伙拿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，当然这枪是花枪，尺寸比较短，才七尺五长。就见这条枪啪啪啪舞动如飞，什么怪蟒出动，乌龙摆尾，哎，使得好。使刀这个小伙子也不差，蹿蹦跳绕，把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，两个人杀了个难解难分，老百姓不断的喝彩，好，太好了。再有一对三节棍对七节鞭，就见这棍子跟飞了一样，七节鞭挂定风声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。陀陀越看越爱看，把手伸出来也不断的给鼓掌喝彩。一直这三对都练完了，收住兵器和拳脚，往下一侧身，老百姓又是一阵掌声。有的人呢就打算掏钱，那当老师的又过来了，哎呦，众位，我有言在先，今天是光练不要钱。哎呀，看来我这几个徒弟还有点出息啊，让各位大爷都挺满意。行啊，你们还年轻啊，退在一旁喝口水休息休息，为师也高了兴了，我练一练。这老头说完唰往下一杀腰， 练了一趟拳，这一趟拳就是著名的五祖点穴拳，练的是十分的精彩呀。再看这老头蹿蹦跳绕，往上一旋，真有一丈来高，往下一落，声息皆无啊。那两只手挂定风绳，跟闪电一般，身形转动快如旋风。老陀陀不住的调指赞成：“好，练得好。”这老头练完了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哎呀，各位，我献丑了，献丑了啊！其实不值得叫好，众位也给我叫好了，真叫我于心不忍呐！怨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跟耍狗驼子差不多少。不过为什么不要钱呢？我还得把这事说清楚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我们滁州来了位明主，叫朱元璋。这人好啊，自从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，大军来到滁州，整个湖北安徽都是义军了。你看这朱元璋这人多英明啊，废除元朝那些苛捐杂税，废除元朝给我们定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又减租减税三年，咱们士农工商得以休养生息，连我这打把式卖艺的心里觉着格外的那么痛快。可咱们痛快了，还有不少的父老兄弟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呀，那些人简直太惨了。但愿修先王朱元璋玉挥一指，把元人早日消灭，光复咱们大汉的江山社稷呀！为了祝贺咱们这个未来，祝贺早日把元朝推倒，所以呢，我们师徒不要钱，哎，就是为的这个。这老头再想往下说，把老陀陀可气坏了。哎哎呀，陀陀心说话，这些人都要造反呐、啊！真有给朱元璋溜须拍马的，把朝廷说的一无是处。看来连喝水那些老头在这练武的都是刁民，谁用你替朱元璋安民呢？谁用你跑这来给宣传？这还了得！老陀陀火往上撞，分人群往里就走，那意思抓住这老头要问问，因为人太多，他要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。他正然分人群的时候，就见练武这个老头往下一侧身：“各位，天气不早，快晌午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话，我们这觉着心里不得劲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徒弟们，收拾东西撤。”等陀陀也挤进去了，练武的人一个都没了，把陀陀气得直跺脚：“这帮刁民！”哎，张九成恐怕露出马脚来。师傅，师傅息怒，您生什么气？这些老百姓他懂得什么呢？信口胡言，胡说八道。师傅，算了吧，您要一生气，露出我们的身份，多有不便。唉，民心已变，如之奈何呀！走，这爷俩闹了一肚子气，照样往前走。走出来不远，就听路边有人喝彩：“好，算的可真准呐！先生，您给我算一卦。先生，您看看我的手相。先生，您给我相相面。”老陀陀就站住了，甩脸一看，哦，这有个挂摊儿。带着张九成挤进人群一看呢，闹了半天在这儿摆着个小方桌，桌前边有个桌围子，上面有几个字儿：“铁口张”，这边写的是“未卜先知”。再看算卦这老先生， 50多岁，长得面如银盆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眉分八彩，一对月牙的眼睛，狮子鼻子，通红的嘴唇，五柳须髯，长得一对大耳朵，带着个斧相。在这张桌上呢，放着个挂盒，这边有个铅筒子。老坨坨这人最信迷信了，这个猿人迷信的还厉害。坨坨心中暗想，我也叫他给我算一卦，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取过滁州，大破朱元璋。老太师想到这儿，在人群里头站着，就见这算卦的白回来白回去，一眼看见老坨坨。哎呦，众位，我先给大家道喜了啊！你说你也叫我相面，那位也叫我看手相，我这么一看呢，众位，不怕你们不乐意听，你们这些人庸庸碌碌，无所作为。你看这老先生，你看人家长的这五官，这算卦的一指坨坨，所有的人全回过头来看坨坨。就听算卦的说，你看这老先生长得天庭饱满，底额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。这老爷子带着斧相的，你不用看别的，就瞅这五官相貌，这老头就能活100开外呀，这才叫长寿星呢。老爷子，我给你道喜了。哎呀，坨坨听完了心里美了吧，感情这个人都爱听奉承。坨坨一看算卦的跟自己说话，分人群来到卦桌的前面，先生能不能给老朽算上一卦？可以呀，太可以了。老先生，您是哪儿的人呢？我家住燕京。哟，道可不近呐，您在这滁州有事吗？啊，我这有个干女儿，我这是串亲来了。哈哈，怪不得呢。老先生，您打算问点什么呢？先生，我是做买卖的人，我打算问一问，我这买卖是挣钱还是赔钱？先生能给我算出来吗？可以，我这是大流运卦，未卜先知。老先生，您甭说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全清楚了。男左女右，您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。坨坨把左手往前一递，算卦的抓过手来仔细的看看，嘴里嘚吧嘚嘚吧嘚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最后突然脸变色了。老先生，我这个人说话可直出直入啊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绝不会阿谀奉承啊，顺风接屁，这我没有。我是心里怎么想，卦里头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怎么说。这么告诉您，您要做买卖，非赔，好一好，连本丧汤，本利全绝。您要访朋友，准保扑空。您要找差事，准保找不着。哎，再换句话说，您要是领兵带队打仗，是非打败仗不可呀。话可是不多，正好比一把尖刀扎在坨坨的心上。老坨坨机灵灵打一冷战，这个好比冷水浇头啊，心里头不爱听什么，这算卦就说什么。但是人家有话在先呢，你有什么说什么吗？老坨坨刚然一愣，算卦的又说了，不过老先生还有缓，哎，我教给您一个破法，从您这手相可以看出来，您呢赶紧撤步。比如说做买卖您甭做了，访朋友您不访了， 找差事您甭找了，领兵带队您别打了，往前走一步万丈悬崖，往后退一步平安无事。最好您原籍是哪儿，您回到原籍也好，以度晚年能寿活百岁。如果您不听良言相劝，老先生，您别生气啊，现在您印堂发暗，恐怕不久于人世，你非有生命的危险不可。旁边银甲太岁张九成一听，什么？你可别往下说了，再说非把我师父气死不可。张九成一瞪眼，呸，你胡说八道。算卦的看，来哈，我这直话得罪人，好好，我不算行不行？说着话把卦摊收拾收拾，桌子也不要，钻进人群他走了。张九成有心再撵已经来不及了，围着看热闹这些人一哄而散。老陀陀还在那站着，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师父，您怎么听着妖言惑众？他懂得个什么呢？这些江湖术士就指着骗人活着，您何必生真气？哎呀，老陀陀越想心里越不痛快。九成啊，咱回去走吧。爷儿俩一看这是过了晌午了，赶几十里地还得回营盘呢，以免海压晕脱，众人着急。爷儿俩往回走，又走到城门这护城河这，咱不说吊桥在这放着吗，在吊桥这边上站着那么个小孩，这小孩扯着嗓子正喊呢，卖宝枪嘞，卖宝枪嘞，有识货的您请过来，不识货的咱两方便拿，有人要宝枪没有，贱价出售。宝枪，坨坨的心就一动，练武的人爱兵器如生命啊，心说话什么宝枪，这我得看看。爷儿俩迈步到这小孩的面前，一看这小孩十四五岁，头梳着抓髻，系着红头绳，穿着身蓝布的衣服，在这地下横着放着一条枪，拿个布口的装着，这枪什么模样可看不清楚。坨坨停身站住就问，娃娃你卖什么？老先生我卖宝枪。哦，你这枪有名吗？当然有了，宝枪能没名吗？那么你是什么枪？八宝脱龙枪。这个八宝脱龙，坨坨又吸了口冷气，忽然想起来当年在良乡县的事儿。那时候自己领兵带队阻止天下的举子，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正在那时候来了个小孩，胯下马掌中使一条宝枪，就是八宝脱龙。那个娃娃甚是厉害，后来我这宝贝徒弟张九成把他撵的，听说掉河里被水淹死了，那个宝枪也落入河底。怎么这个枪落到这小孩手了呢？这小孩和那小孩有什么牵连呢？老陀陀犯疑，决心要问个清楚。孩儿啊，我问问你，这枪是祖传呐，还是别人给你们的？不不不，也不是别人给的，也不是祖传，我们家没有会练武的，种地的人要枪有什么用？哦，那你从哪儿得来的呢？他是这么回事，前几年呢种地种不了了，我跟我爹买了一挂渔网，租了条船，在水上打鱼。这你说这事儿多巧，一网扔下去了，说什么也拽不上来了，很多人帮忙，后来把这网算拽上来了，结果拽上一条枪来，这条枪都生锈了，还挺沉。我爹一想鱼也没打着，把这铁枪背回去吧， 就背我们家去了，戳在门后好几年。有个练武的大叔啊，对于武器上有研究，那一天赶到我们家串门，就发现这条枪了。他一瞅大吃一惊，就跟我爹说说，哎呀，你们家还有宝贝呢，就这条枪要拿出去就能变成白花花的银子，你们家非发财不可。我爹大吃一惊，问他说怎么知道是宝枪呢？他告诉我爹说，这条枪的名字叫八宝脱龙枪，据说想当年京中大帅岳飞就使过这条枪，所以这个枪已经失传了，没想重见光明。你也练武这大叔给我们家还道喜呢。打那以后，我爹花了一两银子到了个武器铺，给这条枪开了光了。呵，开完了之后这个量啊就别提了。虽然我们家生活不好，但是没舍得卖这条枪。到现在连年打仗，我们家又揭不开锅了。我爹闹病一病不起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叫我拿出这条枪接头来卖的。不过老先生跟您说，没有识货的，早晨我就在这扯脖子喊，这些人都不买。老先生，你有心买吗？老陀陀一听这孩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就相信了一半。哦，我买，要多少钱？
这玩意儿要出个价来，您非嫌贵不可。
你说吧，多少钱？
这个数。他把手一伸，五个手指头。
孩儿啊，你要500两。
对了，少一两不卖。
老陀陀一摸这兜里头没这么多钱呢，连张九成把这钱全打扫出来也不够。后来陀陀想起来腰系一条金带，把金带解下来了。
孩儿啊，这是赤金的带子，连这点现银你拿去，我换你这条宝枪，乐意吗？哎呀，要不也揭不开锅。好吧，咱就这么地，不过一手钱一手货呀，您东西给我，您就拿枪。
说实话，小孩连金带子银子接过去了。老陀陀哈腰把这条枪捡起来，赶紧把套撤下去，拽宝枪是定睛瞧看。